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中的内容。在这本书中，作者从了解临终模式，找到合适的告别方式，选择讨论死亡的更佳时机，调整生命的预期，到留下给世界的赠礼，超越生命的局限等六大方面，用30个娓娓道来的感人故事，写出了一本让读者了解缓和医疗与临终关怀的经典之作。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听听本书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在序言部分所写的故事。死属于生命，就如生也属于生命。我的大半辈子都在陪着人死去，现在竟然还愿意花额外的时间讲述他们的故事，这听起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我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书中的这些故事，能够陪伴这一个个行将死去的陌生人。这样的愿望可能看起来多少有些冒昧，然而这正是本书的创作初衷。作为一名医生，我很清楚，在遇到生死攸关的大问题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期望。无论面对的是生死、爱、失去，还是重大变故，人们都会以既有的认知框架构建自己的体验。问题是，虽然人们对出生、爱，甚至丧亲之类的话题已经有过广泛的讨论，但是对死亡这个话题越来越讳莫如深。由于未来的死亡不可预测，很多人便从电视、电影、小说、社交媒体和新闻等媒介中获得相关线索。这些关于临终和死亡的资讯虽然耸人听闻，却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们旁观周围人的死亡，见得多了便概括出种种模式，知道如何在生命活力逐渐衰退的情况下过好生活，甚至了解了死亡的进程。20世纪下半叶，人们对死亡的上述看法逐渐消失，逐步改善的医疗条件，比如出现了抗生素、渗透析和早期化疗之类的新疗法，以及更好的营养、免疫方案和其他科研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患病及治病过程，为患者带来了治愈的希望，或者至少延缓了疾病的发展过程。而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这些进步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方式，病入膏肓的人能够被迅速送往医院治疗，而不是在家等死。人们的预期寿命得以增加， 许多生命也因此得到延长。然而，对于生命的救助，这些备受欢迎的医疗技术的进步也有其局限性。除了能让人们活得所谓够好之外，其他一切都没有任何改变。新的临终仪式中加入了技术因素，意味着人们对死亡的抗拒战胜了以往的死亡经验。然而，人终有一死，生命最后几天的样子和实际死亡的方式都与往昔无异。与过去那个死亡被认为是不可避免之事的时代相比，今天的人们丧失了对这个过程曾经有过的熟悉感，也丧失了在临终前对亲人说说心里话和保持良好礼节的机会。很多人无法在所爱之人的环绕下，在亲切而熟悉的屋子里死去，而是在救护车、急诊室、重症监护室里死去。维持生命的机器把将死之人和挚爱亲朋隔绝开来。好好告别这本书记录的都是真实事件，我讲述的都是过去40年里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故事。为了保护故事主人公的隐私，我修改了几乎所有人的姓名和职业，还修改了一些人的性别和种族。因为我的目的是讲故事，而不是报告病史，所以我有时候会把几个人的经历改编成一个人的故事，以便描述死亡过程的某些特定方面。很多故事可能让人觉得似曾相识，那是因为尽管我们闭目塞听，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因此，我的故事与许多人的经历有相似之处。我主要从事姑息治疗，因此大多数故事将描绘一些有机会接触姑息治疗专家的人。一般来说，接受姑息治疗意味着患者那些令人痛苦的身体症状都得到了良好而合理的控制，情绪问题也得到了关照。姑息治疗并不只是关注死亡过程，在病程的任何阶段，只要患者有需求，他们的身体症状都可以得到良好的控制。然而，我接触的患者大多处于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因此我们有机会在患者知道自己即将死亡的时候了解他们特别的生活方式。我希望这些故事传递的正是这部分信息，行将死去的人是如何生活的。总的来说，我分享给读者的是我的见闻，我在病床边的观感，我在谈话中的角色，以及我对某些事情的看法。这本书所有可自借鉴之处都出自故事主人公的馈赠。任何错谬都是我的原因，由我来承担。人们是时候直面死亡这一话题了。而这本书正是我对推进这件事情所做的一点贡献。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夜心未眠》。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分享本书第一节，了解临终的模式中的故事。这一节的故事 描述的是处理临终过程的模式，而识别这些模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请求帮助或提供支持。接下来请听生命尽头的样子，萨比娜的故事。有时候事情就在我们眼前，直到有人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才会真正注意到他们。有时候勇气不仅仅意味着采取勇敢的行动，它可能还包括在生命如潮水般退却时勇敢地活着，或者进行一段让你感到浑身不自在的对话。但这种对话会让你觉得有人在暗中陪伴，就像有人给这个艰难的世界带来了一丝光亮。接下来要为您讲述的萨比娜的故事，是由作者本人以第一人称来为你讲述的。患者叫萨比娜，年近80，她那银白色的卷发梳成发髻，上面系着一条丝巾。她在临终安养院的床上忙活个不停，打牌、化妆，给布满雀斑的双手涂护手霜。她平日里喝纯茶，不加牛奶，有时服务员推着饮料车过来问她要不要咖啡，她会调侃说：“你那也叫咖啡？”她浓重的法国口音像一团带声音的迷雾，淹没了她的话。在这座新建的临终安养院里，她是我遇到的最神秘、最独立的人。1946年，萨比娜与一位名叫彼得的英国年轻军官结婚，此后便一直生活在英国。他所在的抵抗组织曾把彼得藏在一个小房间里长达18个月，以免被纳粹军队发现。他心中的英国英雄彼得，曾以跳伞的方式到敌后区，以支援法国的抵抗组织。彼得是通信专家，据说他用几个鸡蛋盒子和一团线圈帮抵抗组织建立了一个电台。我想他的背包里当时可能带了一些无线电部件吧，但我没敢吱声。40年后，萨比娜听起来好像还是那个刚刚在多福下船满怀希冀的新娘。她喃喃地说：“彼得可真聪明，他什么都会。”在萨比娜看来，彼得十分勇敢，他的照片和勋章一直被摆在萨比娜的床头柜上。多年前他因病去世，面对疾病他表现出极强的勇气和忍耐精神。萨比娜回忆道：“他从不害怕，他要我永远记住他。当然，我一直都在怀念他，每天都和他说话。”他指了指照片上英俊的丈夫，他穿着漂亮的制服，黑白照片将他的容貌定格在40岁左右。萨比娜回忆道：“我们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孩子，但我们把时间花在了精彩的旅行和冒险活动上，我们过得非常开心。”萨比娜把自己的勇气勋章别在胸前一条红黑相间的丝带上。她告诉护士们，她是在意识到自己快死了之后才开始戴它的。她说：“她提醒我，我也可以很勇敢。”姑息治疗是一个新兴的专业，我是其中一名年轻的见习医生。我的培训老师是这座新开办的临终安养院的顾问，也是我的领导，负责整个安养院的工作。萨比娜喜欢和他聊天， 通过他们的交谈，大家才知道领导会说两种语言。他父亲是法国人，并且也是一名抵抗组织的战士。他偶尔和萨比娜说法语时，萨比娜总是兴高采烈，手舞足蹈。两个高卢人相对耸肩的样子把我们逗得开怀大笑。然而萨比娜保守着自己的秘密，她经历了恐怖的战争，尽管带着勇气勋章，内心却很害怕。她知道自己的肠癌已经扩散到肝脏，吞噬着她的生命。在允许护士为自己清理结肠造瘘袋时，她保持着一贯的泰然自若。他们用轮椅推她去洗手间，帮他淋浴泡澡时，他优雅如常，但他害怕有一天身体会发生难以承受的疼痛，自己会因此而失去勇气。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萨比娜认为自己会失去尊严，自己将在痛苦中死去。更糟糕的是，如果自己在最后关头失去勇气，她将永远无法与心爱的丈夫重逢。她叹了口气说，我不配与他重逢，我可能没有自己所需要的勇气。在一次洗浴后，护士帮萨比娜吹干银色的发辫时，她说出了内心深处的这份恐惧。护士和萨比娜都看着镜子，没有相互注视，他们的眼神互不接触，各自做着手上的事情，由此有了一番亲密的对话。那位护士很睿智，知道安慰的言辞帮不到萨比娜，此刻能做的只有倾听、鼓励，让她充分表达内心深处的绝望和恐惧。这是对他最重要的馈赠。在为萨比娜梳好头发、系上丝巾，并倾听完她的心声之后，护士建议她与我们的领导谈谈她内心的担忧。萨比娜当然同意了，在她眼中，临终安养院的顾问就是个法国人，她会理解自己的。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像电影一样，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浮现在我眼前。他对我之后的做法影响深远，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原因。在这件事情的帮助下，我看待死亡时处于知晓情况、充分准备的状态。在别人经历着暴风骤雨般的恐惧时，我的内心波澜不惊。我相信对死亡的进程了解得越深入，就越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个过程。我没有经历过死亡的来临，但它改变了我的人生。领导要求了解萨比娜恐惧情绪的那位护士陪她一同前来，并说我可能会对他们的谈话感兴趣。我很好奇他会说些什么，估计他会解释有哪些管理疼痛的方法，让萨比娜不要那么担心疼痛会变得无法控制。不知道他为什么希望我一起去，因为我觉得自己已经非常擅长有关疼痛管理的谈话了。一见到我们的领导，萨比娜顿时一脸阳光灿烂。领导用法语问候了他，询问他自己可不可以坐下。萨比娜容光焕发，拍了拍床，示意他该坐在哪里。护士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我抓起一个小矮凳坐下，正对着萨比娜。一番法式打趣之后，我们的领导切入正题。你的护士告诉我你有一些担忧，我很高兴 你说给他听，那你愿意和我谈谈吗？萨比娜表示愿意。我们的领导问他喜欢用英语还是法语，他边说边善意地指了指我们这些小人物，他说英语吧，为了其他人。于是领导开始言归正传，你一直在担心自己死的时候会不会很痛，是吗？萨比娜说，是的。领导的提问如此单刀直入，让我大吃一惊，但萨比娜似乎一点都不感到奇怪。领导继续提问，你担心自己会丧失勇气，对吗？萨比娜抓住他的手，咽了一口口水说，对的。他的声音低沉而暗哑。领导直视着萨比娜的眼睛说，我在想，如果我描述一下死亡是怎么回事，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我们的领导说，那我们谈谈你的病吧。首先我们谈谈疼痛，到目前为止这个病有没有让你感到很痛呢？萨比娜摇摇头，领导拿起他的药单，指出他没有服用常规止痛药，只是偶尔服用针对腹部绞痛的药。领导说，如果到现在你都不痛，我们估计这个病以后也不会让你感到很痛。但是如果你真的感到疼痛，请相信我们肯定会帮助你把疼痛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你相信我们吗？是的，我相信你们。领导继续说，很多病会让患者变得越来越虚弱，他们接近生命终点的经历非常相似，这种情况我见得很多，我可以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你吗？如果你不想听了，跟我说一声，我马上住嘴。萨比娜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好的。我首先注意到患者会越来越疲惫，因为疾病消耗了他们的能量。我想，你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对吗？萨比娜点了点头，再次抓住他的手。领导继续说，时间一长，患者会渐渐感觉更加疲惫，更加困倦，他们需要睡更多的觉才能保持精气神儿。你有没有发现，如果白天睡一觉，醒来以后自己会感觉精神更好些？萨比娜改变了坐姿，身体坐直，眼睛牢牢地盯着他的脸，频频点头。领导说，这说明你的情况符合惯常的模式，接下来你可能会感到越来越疲惫，你需要更多的睡眠，清醒的时间也更短。我心想，任务完成了，萨比娜可能想睡觉了，我们可以走了。但是我们的领导还有话说，他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睡觉的时间越来越长，有些时候甚至睡得很深，陷入昏迷状态。我的意思是说，患者会失去意识。你明白吗？要我用法语说吗？萨比娜摇了摇手，以此确认他懂了。他说，不用，我明白。失去意识，昏迷，我知道了。领导说，因此如果患者处于深度无意识状态，一天中有一段时间不能服药，我们会用另外的方法给药，以确保他们身体舒适。你现在 可以放心了吧。我发现患者睡着的时间更长，醒着的时间更短，有时候你以为他们在睡觉，但其实他们正处于无意识状态。醒来以后，他们会说睡了一个好觉，也就是说，人们意识不到自己失去了意识。因此，生命终结时，不过就是一直处于无意识状态，呼吸开始改变，时而深沉缓慢，时而轻浅急促，然后轻轻地慢下来，并轻轻地停止。临终时不会发生突然的剧痛，不会有生命消失的感觉，没有惊慌，非常安宁。萨比娜向领导靠去，拿起他的手放到嘴边，怀着极大的敬意献上了温柔的一吻。领导继续说，不过重点在于这跟入睡不一样。事实上，如果你身体足够健康，感觉想睡觉，你在睡后还会再次醒来。失去意识与睡一觉不一样，你甚至不会意识到它的发生。他停下来，看着萨比娜，萨比娜也看着他，我看着他们俩。我想自己当时可能正张着嘴，甚至可能在流泪。好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陷入了沉默。萨比娜的双肩松弛了下来，身体靠在枕头上。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双手握着领导的手，像摇骰子一样摇着，睁开眼注视着他，说了声谢谢，之后他又闭上了眼睛。
那一年冬天送走了你，所有的记忆飘散失去。曾经我以为懂你爱你，雨天浮现。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我是叶兰，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中我们再会，祝您晚安。